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17号，星期三。
嗯，大家好，干嘛还报个日期啊？
昨天礼拜二我们没有更新啊，没有更新。然后那个我们
好多人问，
对，休息了几天，
嗯，
好像过了一个7天长假一样。
是啊，其实每周更两个还挺累的，
时间久了吧也习惯了、
嗯，
但突然一下放松3天，我都感觉好几个礼拜没有见过你一样。
出去，我看你也出去玩了。
然后在休息这一天，金花说让我看个电影，
嗯，
叫《杀青键盘侠》，这是这部片的中文译名。
对，
但其实这部片子它是荷兰语的。
嗯，
我查了一下，它荷兰语的这个原意，
嗯，
是一句脏话，
嗯，
是一句侮辱女性的脏话。
嗯，
对，就我就不敢把这个名说出来了。
嗯，
这是一个荷兰电影，
对，
一部算是一部荷兰的黑色喜剧吧。有
我没看出喜剧来，挺黑色的喜剧吗？
喜剧挺喜剧的，
是吗？
对，
我倒没看出喜剧。
主演是这两年比较知名的一个电视剧演员，
对，
卡嘉赫尔波斯。
嗯，
外形看起来就是很善良、
嗯、
很大众化的这个女性的形象，
嗯，
但是自己的生活特别的不平静。
嗯，
我之前看过他的那个一部剧叫《邪恶》，
哦，
就讲这么也是一个妈妈，天天跟那个鬼搏斗，完鬼在他们家撒尿。气的，他好像一直在演这种特别受气包的这种角色，
受气包
有点像刘慧芳吧，就那种角色，就挺贤惠，人是人是一个挺贤惠的一个女性，然后呢，每天就受到这个男性对她的这种不平等的这种待遇，然后她自己就奋力反抗这么一个。
那这片儿可以，你要是刘慧芳说可以，就相当于刘慧芳在这片儿里大杀四方。
好像外表看着就是确实有点文弱那种善良的那种，
这个
是，
就是他
不是一上来就让你觉得很霸气大女主，
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哈，
他很文弱，这个是看着非常文弱，以至于这个片儿看完之后，大家认为这片儿瞎拍，这一个女的怎么可能杀那么多男的，对吧？
对，因为中间看那个邪恶那剧，
嗯，
他就是被那鬼欺负，那鬼天天晚上过来欺负他。
嗯，
然后在他们家那个撒，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鬼在他们家撒尿，他以为就是个梦呢。
嗯，
结果他一看墙角真有一滩尿。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是他当时特别生气，他特别生气，说你吓我可以，你还毁坏我们的家。
这鬼不该干这些事儿啊。
是啊，那就是欺负他嘛。这样你看他又长了一张特别受气的那种，就是特别本分那种特别善良的那种女性的那张脸。
嗯，
对，然后他在这个剧里边我觉得沿袭了他之前在那个邪恶那部剧里的那种形象，我在这部剧里边也是奋起反抗啊，算是一个独立女性。
别瞎形容了，杀手杀手。但是这个事儿确实
杀得好，
杀得好吗？
好，
开始还好，后来确实有点动机变了。这个其实这个剧的那个评分不是特别高，然后那个讨论还挺热烈的，以至于最后大家就是对这个主角到底觉得他对不对这件事儿，其实也有一些讨论啊。这个我们也就是
我觉得比较荒诞吧。
嗯，其实是比较荒诞的，
没什么道理，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作家，然后他这部剧也不是一个正经的一个犯罪类型的那种杀手剧，他就是表达他想杀就杀了，就把人杀死了。
对，我觉得他之所以称之为喜剧，就是因为不想让大家用太多的刑侦逻辑来判断，因为从刑侦逻辑来判断的话，他应该杀不了那么多人就被抓了。当然了，另一个可能性也有啊，另一个可能性也有，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荷兰片嘛。就是咱们很少看这种荷兰，就是欧洲偏北方的这种城市的这种故事，看样子也可能是个小城市什么的。因为有那个北欧的听众朋友，其实之前跟我们说过，说他们那个地方说的已经连续几十年没有这个案件了，然后警察就是吉祥物，就天天在街上逛，然后跟大家拍照，然后那个促进旅游什么的。这种有很多这种城市，但是经常这种城市或者这种国家报一个杀人案，就是特别恐怖的连环杀人案，就是因为他们经常逼疯了嘛，就不正常了，就杀疯了。
有些可能那个被精神出问题的人有过激的这种行为哈。
对，而且就再有一个一出这种过激，警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 所以这个片到底说在荷兰出现这种连环杀，
警察二三十年都没有经手过这种案件。
对，这样说赶紧找老警察吧，老警察来了都惊讶啊，没见过呀，我们也之前都是跟人合影啊。所以就是可能有些城市会这样，所以这个片里边到底这个女主能不能杀那么多人，然后那个不被警察抓到这件事儿，我们也知道不了啊。但是按美国片来看，或者说这个按一般的这个什么日本的这个破案片，咱们国家的刑侦片，就这几个我们常看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破案片来讲，这个女的杀第二人的时候就应该被抓住了，就是因为她几乎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杀人经验，然后这个保护措施也都没有，其实应该是很容易被逮到的。当然，这大家就看个乐吧。
嗯
嗯，对这个，但是后来对于
这是一部2019年的电影、啊，
对，挺新的。而且就是对，但是就是后来对于这个角色到底他的对与错，因为说实话，看的时候好多大家其实包括我都是觉得，哎，这个键盘侠这个现在在网上大家都挺烦的，应该是个大爽片，杀青键盘侠嘛，对吧，杀喷子嘛。最后确实有女主拿着喷子打喷子，但是最后拍的让你觉得好像不该拿喷子打喷子。
嗯，
所以它里边这个情绪其实挺微妙的，也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看好多人给了低分，认为这个女主的这个行动动机和她的这个人生是不统一的。不同意，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种不统一感才是让这个片儿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嗯，相对可能有些平淡吧，就是你也知道他接下来要怎，这他杀第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还觉得挺意外的，那、后来你就觉得趋于正常了，
都杀成蒙太奇了，
是，
就是一组镜头就干死好几个，对吧？这个挺有意思。
而且这个卡嘉是不是最近还演了那什么了？
什么？
西部世界？
啊、是是是。
是不是这一季《西部世界》
好像上季就有了吧？
是吗？
好像是有西部世界，
因为他这张脸啊，就不会让你不会给你带来那种大女主的那种感觉，
嗯，
像个女二、女三，
对，
那种哦，第三季他演的是西部
第
三季，
啊、三季
我都没印象都。
片里边我感觉导演想表达的或者编剧想表达的以及大家的一些评论吧，这个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观点啊，我们还是这个以遵纪守法为主。这个故事其实真的挺奇妙的，但确实是这个杀青键盘侠这个名字可能有了一些误导，大家都是当大爽片来看杀键盘侠的，
杀键盘侠然后死了五六个人，然后那个听起来好像感觉很刺激似的，
对，但实际一点都不刺激，
一点都不刺激，
一点都不刺激啊！
嗯、
所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可能就看着没那么，
这有点
那么有劲了，
这像个剧，其实你要这么像个，比如说三集的、四集的那种迷你剧，
对对，实际没有那种说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这种，对吧？然后这大概故事是一上来就是咱们这个女主叫这个。
费姆克，
行，费姆克吧，单亲妈妈，
费姐
是单亲妈妈，
嗯、
是而且是他们当地著名的一个网站的一个专栏作家，
嗯，
这个身份特别重要，因为后边提到过，就是他的这个身份让他没法抛离这一切，这个痛苦的根源就是这个互联网，他呢出书嘛，出了新书了。他这新书吧，就真的，其实这有很多、
他们那边人那个作家比例特别高，
对对对，
随便
就是作家比较多，而且就是跟咱们这边真有点区别。他出了本什么书啊？他出了一本抨击社会丑陋现象的书
啊，
他的
好事儿啊！
哎，其实咱们会觉得哎，这个都挺好的嘛，但是他们那边就、
这不是应该一个文学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儿吧？
啊，
是吧？像鲁迅一样
啊，对对对。然后这个，哎，但他们那儿的那个他那个主编就不是特高兴，
嗯，
人家后来说到了，说你写的不接地气，我觉得理解什么呀，就是有点形而上的这种抨击，他没有真写出什么具体的事儿来，就写的特别的这个口号化吧。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不好啊，就是他觉得这个我们在这个让大家醍醐灌顶、颠覆三观，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呢，这个在那边啊，在这个荷兰那边，他的这个主编就跟他说你再写得写点接地气的，让老百姓能听懂的，咱们不是才能有销量吗？你得明白一件事儿，你出这书是去卖书的，对吧？你是去卖，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得以此为生。
他是一个评论家是吧？
出书，
社会评论家，
专栏作家，确实负责一部分社会评论。 负责，就是会有一部分社会评论，这是肯定的。所以，但是他们也得出书，就是平时社会评论其实不管，但是你出书不得考虑考虑销量嘛？要不然你连这个书的这成本都 hold 不住，你也没法出嘛，对吧？所以呢，也是送他去了一个这个综艺节目。去了一个脱口秀节目，让他就是说你去那块儿上个通告，对吧？上个通告，相当于这个奇葩说吧，你跟人辩论辩论，然后别忘了辩论的观念，卖卖书。结果他到现场一辩论呢，就把卖书的事儿给忘了。比较这个人确实这个事儿什么呀，我觉得也比较投入，比较
上头了。
对，但是就是没那么功利啊，没那么功利，确实是出于自己内心，在现场跟大家辩论起来了。辩论的话题就是说，这个互联网上边这个键盘侠太多了。其实说的我觉得就是特别好，这个他这会儿说的很多观点，我觉得我也都很认可。他说什么呀？他就说的这个，就是你上这个推特呀，什么外国的推特呀、Facebook， 你去看看，这个上边都是一种恶言。对吧？这他对你人身攻击，他不是跟你就事论事，他对你玩命的进行人身攻击。
那就是网络喷子。
对，然后他辱骂你，说的你可能是你的政治观点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们能不能就是这个心平气和的去表达和接受不同的观点？就是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就是大家在说不同的观点，这件事儿做不到吗？对吧？咱们这个现场有一个跟他一块儿辩论的一大哥叫死亡史蒂芬，这是这个他是这个当地的一个恐怖推理作家啊，这个画着眼线涂着黑指甲壳，哎呦，说就特别傲慢，老打断他说话，人刚在一块儿说我们不能心平气和的那个什么，就那种劲儿吧，就是这怎么可能呢，对吧？他说我们不我们就应该去宣传，我们能那个什么这个心平气和表达呀，这不是大家该做到，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恶意，对吧？他说那该做的多了，对吧？那个恐怖作家说了，该做的多了，那什么那个还该节约用水呢，你洗澡时候撒尿你就能节约用水，你对吧？大家做得到吗？不都洗之前尿吗？谁一边洗一边尿啊？你都该做的事儿多了，他做不到，对吧？他就给这女的逼堵的，这个就是又打断他说话，又那个又怼他，他很不开心，很不开心。回家之后就是这个，因为刚上完这综艺嘛，他这个有一个习惯性的一个行为，就是看看综艺表现的怎么样呢。人原先都是回家问问孩子，问问亲人，打电话给妈，我上电视了。现在不了，互联网时代了，打开推特看看大家对我的评论，点开这个一看，我节目上没上热搜，底下都在骂，说的这女的看着一点才华都没有，还他妈上电视呢，啊，这都属于轻的，后边就是那种根本咱们这个播客播不出来的那些词儿就上来了啊，这种各种的这种人身攻击、性别攻击、各种辱骂，就是让他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失落感。这个他就决定了一件事儿，决定了一个很多很多受到这种攻击的人，这种无名谩骂的这种一个这些人都会做的一个事儿，就是退网，就是我选择退网，我宣布我要退出推特。他就自己就说我把推特退了，他只是退了啊，他并没有注销账号，也没有把这软件删掉，其实这就是病根儿，你要想退先删软件，
要退不是先删，要退先清空自己的这个言论。
对，
先清空之后再退。
哎，对，他还有特别关键，他没清空，
他也没清空，他就写他退，但他其实什么都没干，他只是又更新了一条。
对，而且他就是想做到我再也不发言，但是你说这太对了，你一定得先把之前的都清空了，要不然设成那种什么一个月之前看不见，或者三天看不见，现在朋友圈都三天看不见了，然后这样你三天不更，你相当于退网，你这是他这可好，全能看得见，这都是后来的后货，这个也是给我们指导了我们这个退网的一些这个错误的示范，你不能发一个说我要退网了，
你看现在不是有好多新闻说某某什么名人明星。开始清自己的微博，
啊，
然后第二天没过多几个小时，说啊，他退网了，
对，
账号已经无法查看。
对呀，啊，就得先清啊，要不然的话，你退了，你更没地儿说理去。人家把你十年前的一句话给拿出来，对吧？不得骂碎了你？十年前是什么形式？现在什么形式？你十年前说的正确的话，你搁现在能可能正确吗？对不对？但是人家不管，人家不扒出来十年前的正确的
形式。所以我觉得咱们也应该在节目里说十年之后的话。
你还能预知十年之后该说什么？
你没觉得咱们之前说的话都很有预知性吗？
嗯，可以可以，是有很多人这么说，还有很多人这么说，这个反正慎重，反正
一番日期，没想到这是他五年前说的话。
哎呀，然后这个再介绍一下，就这是他的一个，这是一个故事的起因嘛。然后再有就是这个谁啊，这他有这个单亲妈妈嘛，刚才说他女儿，说实话在这个故事里边你看似跟杀人主线没关系，但女儿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让这个故事变得奇妙的地方。他女儿是什么呀，他女儿随他妈呀也是专栏作家，当然是报这个学校这个校报的专栏作家。那校报像他妈一样，就要我们要讨论自由啊，我们要讨论自由，讨论这个
言论的自由，
对吧？讨论这种这个什么这个校长的很多问题啊，他就说这校长有问题，得监督他们嘛，对不对？这很正常嘛，所以他就说校长现在可能企图要把学校卖给谁，对吧？这个就写了一篇报道，哎呦，一下在学校里轰动了，一下就轰动了，他成学校的这个。他成学校的这个名人了，当然校长很被动了，人校长就变得很被动了。原先
这个校长要搁咱这儿还敢，这校长这指手画脚，
所以校长也找他谈话了，
直接给他开除了不完了吗？
肯定不能开除他，但是开除他的编辑身份了。对吧，校长说你确实有权利在校报报道这些事儿，这些事儿我也不能说是错的事儿，但是是不是我有一个任免权，我可以任免你吧，我可以罢免你，就是因为这个校报是我们学校办的报纸，你是学校报的编，我可以开除你，对吧？而且他们里又不牵扯一些劳务关系，他毕竟是校报嘛，所以他被开除了。啊，他说了，他一下觉得，哎呦，我说了一些真话，这个校长就开除我了。这个学校他又不能说真话嘛，对吧？但是他说这真话是真话假话，咱们说不好啊。所以他就突然一下就体会到了一种什么呀？体会到了一种这个不能说话的这种痛苦了。他一下就联想了啊，联想了。
不能说话会痛苦吗？这奇怪。
荷兰呀、啊，荷兰，啪一下就联想了，说，据我所知，这个就是跟他妈说的，因为什么呀？他回家之后说完这事儿，他又说他现在准备要这个搞一些活动了，搞一些言论自由的这个活动。他妈说咱们国家不是言论挺自由的吗？荷兰啊，荷兰，他说那不能咱们自由就行了？你想没想过，菲律宾，
印度，
对，他自由吗？啊，印度他自由吗？对吧？他还说这俄罗斯，但是我不知道自不自由啊，就是他说的啊，都是他说的啊，这些自由吗？说他们可能会说一句话，就死了，就被杀死了。我们是不是要为他们进行呼吁？他妈说好像有道理，因为他妈觉得这跟自己这个，因为他妈现在也觉得我在网上一说话，就有很多人骂我；我在那个电视上一说话，就有一个涂着黑眼圈的男人在制止我。都是对我们的这种压迫，我要说话，
金花也要说话，
我们之间都是怎么说来的？就是我
你也会因为评论而苦恼啊。有时候我看你，我说你今这两天挺高兴的是吧？啊，感觉那应该就是评论好，你就高兴；评论不好，你也会生气
啊。这那肯定的，哎，确实这。
嗯对，
这女主就也是看这个这堆评论嘛，但是这个就是不停的看，这个
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看，
因为什么呀？她没删推特，这是最重要的。她还设置了一什么呀？她那手机设置了一个来消息提醒，就是有人一艾特你就噔响一声，就叭就能出来一小鸟，就哇就可以看见是什么了。越说越夸张了，已经开始有人人肉她了。说我知道你住哪儿，你再说这种言论我就弄你去，对吧，就是这不理解呀，就是我们不能心平气和的表达这种不同的观点吗？而且他看到这些他说实话恐惧了，这是我承认，如果有人说我知道我住哪儿，绝对恐惧。
对，这是这部片子里边特别有恐怖气质的一个桥段，你知道吗？
对吧，以为得
他，因为他是上床之后看的这条消息
啊，他
然后他一扭头感觉屋里有声儿，
对呀、啊，知道你住哪儿，会不会那什么呀，对吧？那个去找你，是原先我有时候那个还发点我孩子照片，后来我哥都提醒我说你都给删了吧， 这个得慎重，你这很多事得小心，对吧？
是，
你哪知道网上都是什么人啊，会不会有那种变态杀人狂啊什么的，对吧？
是，
这个他就担心了，说会不会现在有人潜入我屋里了，所以他马上想着这第一反应什么呀，很正常啊，报警、哦、去报警了，到警局了，报警了，警察不管，警察说我们这没法抓，他就网上说了这么句话，我们没法抓。
而警察认为他网上说的话不是不代表这是现实。
对呀、啊、他说你看他要杀我呀，他这不是网上说的吗，网上你知道谁是谁呀，他们都匿着名，所以就随便说都是瞎话，如果有人当面恐吓你我们能出手，他在网上就这说这么一句你就信呀。
哎，我也时常跟你讨论这个事儿啊，就是你看有时候网上瞎吵吵说这又这又那的，你下趟楼去个小卖部买个什么水，就发现跟网上一点关系没有，网上看以为大祸临头了呢，是不是？
对啊，
我每次看有人在网上认真讨论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笑。
嗯，
我说你们要不然你出门打瓶醋去，你换换脑子。
醋真够老的，
是不是？
反正有点那什么，但是你说实话，这事儿就是这样。对于咱们看没事，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讲，确实很恐怖。
嗯，
你想有一人个人跟你说认，就是现在知道你在哪儿，每天跟你说我知道你在哪儿啊？
哎，那你来吗？
男的可能胆儿大点就有约嘛，说你说地儿咱俩打一架，等你现场去。不是我记得好像冠希哥就跟人这么约过嘛，好像最后人家没敢去，对吧？经常有这种约的嘛，对吧？打他，对吧？现场咱们单挑。然后这个当然他毕竟是个女生，他这就是个单亲妈妈，他的担忧很正常。但是这个警察的这个态度其实真的是挺奇妙的。
警察
说，警察
还问他说那个有人。那个好像举报他是不是
啊、
嗯？举报他
啊，不是，那是后来
、
啊、那个当时去
报还没完，等于是
对当时去报警的时候，警察还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其实这个事儿也特别简单，就是你就可以简单的就是你不上网就完了。
对，
你不上网，他说不行啊，我是网络专栏作家呀，我指着网络挣钱呢，我不能不上网啊，
我就不上。
就开始那个主要那警察呢说了这个网别上那个网别上，最后说那网是他工作那网，他说这个网我不能不上，这是我上班的地方，对吧？
人民评论网什么
的都差不多吧，差不多这么个一个网，那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大众评论网，就这么一个网，他就在这工作。然后这个他突然就发现，
你们还老让我见，我不见
啊。对，他们突然就发现什么呀，就是警察管不了这事儿，因为网上的大家都不觉得是真的，但你又没法确定它是真的是假的，而且更关键一点，他们的辱骂就在不停的这种辱骂他升级，这种谩骂非常的难听，他很痛苦，他以至于出现了写作障碍，他只要一坐在电脑前想写作，就先把手机拿出来看看，哎呦怎么这么多，
看如果没有人骂他能写一会儿，
对，问题是全是骂他的，全是骂的。
不是问题有这么严重吗？全都骂的，没有一个人。
哎，不是，这就我特有理解，因为我老看评论嘛，
哦、
夸的挺多，夸的绝对多。
十二分钟看一次，
夸的绝对多，夸的多。但是呢，有一个骂的，你就容易记住骂的，
不值。
其实不值，
不值，
其实后来都确实是这样。但是这是人的一个心理状态，人的心理状态真的是你特别容易被骂你的东西吸引，就是你不好忘，夸你的其实你特容易忘。
哎，因为是这样，因为现在我这几个账号基本上就是我就给金花在登，
嗯，
就是你那样查看更方便
啊、
哦，你直接点那什么评论就直接给刷出来，你不用以前你要自己登的话，哦、你还进入节目、
哦、
在节目下方还找，
啊、
哦，
对
吧？
对
你知道吧、哦？就是你一旦有这个账号之后，你能直接点有一地方是直接看评论
啊、哦？对，我知道，我看
一点就是。
而且能看到往期的，
你
看到每一期的最新评论，
因为你如果是一点点查看的话，你可能查看一部分那个评论，可能要好几个步骤，你再一下点击，
嗯、
别看了，
没看，哎呀，然后这个。真的比较，
但是特别能理解他这个
心态，
特别能理解，
就因为确实我看啊，但是你就是我自己直观，我没有那么的生气，但是我自己的直观也会那个不好的会更容易记住，那个不好的可能对我的情绪影响可能会有个十几分钟，好的情绪影响其实很短，
这是人的这个本能嘛？
对，其实这是人的一个本能，因为我还是觉得这是进化导致的，因为夸我的人我不需要警惕他。 当然了，这个当然了，我得说啊，这句话只是说人的基础本能，我不代表现代社会，现在反而可能有些夸你的，你要小心是捧杀。就在现实工作中、生活中啊，大家别一听这话觉得，哎，我工作中谁夸我，我可就不当，就当他是朋友了，千万别，这都得慎重，这都得小心。我只是说基础人的基础本能，人的基础本能会对那个明显要攻击你的是有芥蒂心的。
捧杀那以后再说，
对，这以后再说，今天不说这个，那以后有机会讲的话再说。所以他就
哎，人前两天管这种人就是恶意辱骂，就这种人好像有一个词儿叫 hater，
hater， 真行，这名字
hater 就是憎恨你的人，
真可以
hater，
还挺黑，哎，有意思，哎，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有一天突然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在他骂他的这堆人里有张脸，他看着有点熟悉，他这个头像居然是一个。这个真人的脸就是一个这个
真人照片，
真人照片。其实这个我说一下啊，这个呀，啊，就是一个进化。我分享这一进化，因为之前我听，比如听那个罗翔老师讲关于网络喷子的事儿，因为罗翔老师不是后来也退微博了嘛，就是后来讲过这个，就是他们就是会认为，其实包括很多现在讲网络喷子的 1.0 版的时候，都会提到匿名性，就是你不知道我是谁，这个匿名性特别重要。就是当你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我就可以肆意妄为的去表达我的恶，对吧？我记得罗翔老师讲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了柏拉图讲的那个能够隐身戒指的故事，说有一个农民获得了隐身戒指，他就去睡国王的媳妇儿，杀国王，因为所有人都看不到他是完全无罪状态。其实
这不是我小时候经常幻想的，就有这么一个什么透明斗篷
啊，对，
哈利波特里边，
对，其实这是指环王的那个最早源头是柏拉图的这个故事，但是。现在这里边有意思的东西变了，就是这个现在我跟你说，你会发现好多去攻击你或者说去谩骂你的人不再匿名了，他们是带着头像的，他们是带着自己甚至真名的，当然可能有时候真名会稍微修饰一下，他为了有更网络化一点，但是他没有那种刻意的那种，因为原先就是那个郭德纲老师老说老有人骂我，说谁骂你啊，什么新浪网友谁几几几，对吧，那一听就是随机产生的一个号嘛，就是匿名嘛，现在可真的不是，现在很多你就连地址都能就是说，哎，说地址这个 IP 一显示出来，是不是这个谩骂就会变少，也不减，还反而会很叫你看我是哪儿的人，对吧，你看我是这儿的人，我就这么骂你，对吧，就哎，我就是谁谁谁，我就这么骂你。他现在变了，不是以前那种肆意的这种谩骂了，因为他这就发现了骂他的这个人是带着他的真人头像的，以及他的这个相当于就是真名，能通过这个名字看出来他是谁的，而且他一眼认出来了，这是他们家邻居他们家新搬来的邻居，这邻居可能也不知道，他正好住这块儿吧。这邻居还在那块搭什么木栅栏呢？就是这邻居等于是这个他们俩住户之间有这么一个草坪吧，他在这中间立一个栅栏，想把这个两家给隔开。这个本身这个行为倒也都正常，对吧？但是在他眼里，他立栅栏这个行为就有点奇怪了。他为什么要立一个栅栏？他是不是恨我？对吧？他是不是那什么，所以他到晚上他就很生气，拿斧子给人栅栏给劈了，结果这家新搬来这个男邻居带着自己的孩子就很惊讶，我操，这栅栏都这小木墙搭好让人给劈了。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啊，个人理解他猜出来是谁干的了，有人说是那个没猜出来，但我觉得是猜出来的，就是他干的。因为他骂这个女作家，这个女作家的这个照片也都是在各种地儿都有，所以他能认出来那个是女作家，所以他可能想到了是不是我网上说的一些话这个得罪他了，然后他生气给我这批了，这邻里关系嘛，这个得和解一下，和睦一下，所以这个男邻居就特意的第二天到他们家来，不能叫认错，对吧，他这种荷兰老爷们儿也是要脸的汉子，对吧，但是呢给你做一蛋糕，给你做一面包吧，
什么蛋糕，这是火腿
啊，火腿给你
吃什么吧，
反正给你做一吃火腿，
火腿都变成蛋糕了，
给你做一火腿，做了一火腿拿过来了，做一火腿拿过来给他，但是呢这事儿不能说的哎呦那个我那个你别砸我们家栅栏了什么的，他会问你，他说的哎那个我们家那栅栏你看见是谁砸的了吗，对吧，其实那意思还给你送一吃的，那意思就是和解吧，就是对吧，但是没明面说，这费姐这个女作家费姐收到了这个 火腿呢也感觉稍微的有一点的这个觉得啊，好像是自己没必要这样，没有必要这样，所以他又坐回来的电脑前准备继续创作，但是没有灵感，没有灵感就刷一刷推特，又看见骂他的，而且啊，他就点到这邻居的这头像里头看他的主页去了，啊，这个还看人主页啊，这个那主页里边说的话呢，都是不是好听的，不光是骂他，不光是骂他，很多这种对女性的侮辱，这一下让他火大了，一下火大了，就是你拿一个火腿就想来收买我吗？不是你，开始我觉得啊，这女作家想的可能就是。说的过激了一点儿，临时的说的过激了一点儿，他可能也不是个坏人，但是发现什么呀，在网上一看，哎呦，那嘴里边没有一句干净的，就是一个他妈的仇视女性的一个大恶人。但说实话，确实现实生活中他感觉还挺温顺的，对吧？但是这女作家看到了他的本质，你在网上就是一个魔鬼，不杀你不足以泄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仇恨啊，不足以泄民愤。他理解啊，我觉得女作家自己理解，不杀你不足以泄民愤了。他就正好你又是我邻居，然后你还在我家房顶装修，因为他们邻居嘛，就是那个共用一个房顶。
我头顶拉屎
啊，在我头顶上装修，还玩电钻，的，我这正写作呢，你那儿的电钻，对吧？还放着流行音乐，真恶心。这种垃圾男人，不杀你杀谁？这女的就从他们家这个窗户钻出去了，正好看这大哥在那一边听音乐一边修房顶，一扒拉给人扒拉下去了，从房顶就摔下去摔死了。
其实那段吧，我没有仔细看字幕啊，
嗯，
我就只看画面，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很随性的一个动作，
嗯，
就给他干掉了
啊！
我觉得这家更加表现他内心的那种果断吧，
因为他就是他的情绪的波动是这样：开始你老骂我，然后我恨你，这是一个个人恩怨；你恨我，我恨你是个人恩怨。我砸了你的把这个炸了，然后你过来给我送了吃的，承认了错误，我觉得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当我再看你的时候，我发现在网上你不是对我一个人的攻击，它是对整个女性的攻击，它是对整个这个群体的仇恨。他就不是一个好人，他仇恨这个世界上一半的人，对吧？那他能是个好人吗？所以他就是要执行他的正义。
对，我觉得他就是给他接下来所做的这个行为就是有了充分的理由了。
对，他在他自身啊，我们这事儿违法，在咱们这个遇到键盘侠不要杀键盘侠，我还是提醒大家不要杀键盘侠，就是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尊重生命。但是这个故事里边他就给杀了啊，这但是他的心理过程应该是这样。杀了之后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呀，他创作灵感就迸发了，就夸夸夸就写起来了。很快他这个书稿的这个第一篇，因为他不是逼着他这领导让他写新小说，接地气的新小说嘛，很快的领导这第一篇就写完了。拿过去之后领导很高兴啊，说你这写的太棒了。他一下发现了为什么我之前没有灵感，就是因为我没有手刃键盘侠。当我手刃键盘侠之后，我搞到了一种无比的快乐，无比的畅快淋漓，我的心情一下就通顺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我这才找到了我自己。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让整个家庭都变得更好了，跟闺女变得有说有笑了，跟闺女看闺女做那个海报，说那个哎呦，你们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活动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是挣钱呀。说啊，那你要钱干嘛呀？我们要去支持菲律宾的这个言论自由啊，对吧？说那这样，你这个海报设计的特别好，妈妈决定了，就是你们去做这个活动的那天，我可以现场去给你们做一场演讲。因为都知道吧，他妈妈就是在这个他们当地村里边这个镇上边这个著名的这个女作家呀，对吧？这个女作家能够到学校来进行一个演讲，那太给 女儿提面了，而且会让他们这个活动这个调性一下就拔起来了，对吧？不再是几个碌碌无为的路人举着麦克风在这说话了。哎呦，我们请来大咖了，我们请来这个
金花院长。
别，我就是普通人，我没有任何用，请我没有任何用，得是请来文化界的大咖呀，有文化界的大咖背书了，对不对呀？我们现在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说话了，对吧？所以就他特高兴，女儿。所以你就看没有，他杀了一个键盘侠之后，他的整个生活状态变得很好，而且还收获了爱情。收获了爱情什么呀？他们这帮作家们要这个，本来可能那些作家开点什么这种聚会啊，他也懒得去。但是这回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对吧？他主编说你这写真好，说正好这个在这个活动上边，他心情一下好了。突然发现了一个人，就是开始老怼他，在电视上老怼他那个死亡史蒂芬，画着他们黑眼线，涂着黑指甲壳，对吧？就过去，你为什么在电视上边老他妈打断我说话？对吧？你为什么在电视上边就是这么怼我？
嗯，人说这个我们这个这不是综艺导演给咱的剧本吗？
对呀、
啊，就是我要打断你。
对呀、
啊，我是一个霸道的这个人设。
对呀、啊，就是我人设是这样啊，就是说话特别的温文尔雅，在台下我人设是这个样子。咱们去不都是为了卖书吗？你忘了卖书而已，因为这个男作家是他们当地最红的，他领导就喜欢这作家，他领导都说过，就是我们就是这作家才是真正的好作家。然后你看人上电视的人设立的，这书卖的，然后内容写得好，他回家看他闺女看什么，也看他这个男作家出的恐怖死这个杀人小说，他女儿也喜欢，还跟妈说呢，说妈这作家写的不错，你认识吗？对吧？这会儿遇到这男作家，那居然台底下特别温文尔雅。不是，我就是这个表达一下人设，这不是都是一份工作吗？对吧？你何必那么认真呢？对吧？我并不是那么想的，其实谁不支持这个正义呢？对吧？而且后来还提到说，你看我这黑指甲壳都我妈给我涂的，我自己也不会涂，你当我每天都弄成这样来，我这不是为了符合我特别恐怖的灵异大师？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大家不玩网络游戏的这个弊端
啊！
我觉得以前这些事儿就大家在游戏里边解决了，是吧？我在游戏我就扮一恶人，我每天去新手村杀小号，对吧？
三级套，
然后那个有能耐的对方大号过来杀我，这事儿就了了，对不对？明天咱继续再来一波。
对，
现在这东西就弄得虚拟现实让人分不清了
啊！对，
是不是？
而且现在什么人，就这里也说到人设是在卖钱。
哦，
好多谁人设塌了，他为什么要有这种塌房人设？这为什么开始有那么一个人设呀？他不是那人设为赚钱吗？你细品，好多事儿都是人设。他台下就这样嘛？哎呦，嘴里说的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你看台底下，他都干，对吧？他可以套上任何话，他全干。然后那个就说这说那个，动不动为爱发电，对吧？啪底下钱数的比谁都他妈的那个高兴，对吧？点钱的时候高兴的，我们绝对不没不不不不这个不那个不变现不变现那不变现，是您是这不变现，您通过别的方式不是在变现吗？对吧？你不是收割这个观众大众，你可能就是收割，哎，收就是拿到别的什么钱了，对吧？要不然哪那么多为爱发电十年，对吧？这就不可能，对吧？都是人设，这个特别关键，就是好多时候都是人设。这大哥其实点透了，其实就是个人设。然后呢，他突然一下发现，哟，这大哥在台底下说这么多实话，怎么还显得挺性感的，对吧？而且他这刚杀完人，对，还有一关键，他当时杀完他邻居之后，直接下这个从这个房顶下来，给这个邻居的这个中指给剁了。他中指剁了，一方面我觉得这中指代表着就是这个一个骂人的
不文明，
对，不文明的手势，而且同时也是摁键盘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嗯，
这两个东西合在一块儿，我剁掉你的一个指头，你他妈就摁不了。当然他死了也不能摁了，就这意思。你既不能辱骂我，你也不能再摁键盘啊！这个把人就给剁了，他就很高兴嘛。他剁了之后，他把这藏在自己家里边冰箱里的一个那个豆子装豆子的一个盒里边了。哎，说回来，他就跟这个他。心里痛快了之后嘛，他又跟带着男作家回家了，俩人蹬着自行车骑着小摩托吧回家了。回家两个人就恩爱起来了，就在床上反正挺恩爱的。然后第二天早晨更神奇，哎呦，这男作家做早饭， 就哪个姑娘能拒绝呢？就头一天晚上享受了这个美好的这个生活，第二天早上起来早饭给你做好，对吧？煎蛋培根做好了端到床前，还有牛奶什么的，多好啊！就哟，这男的根本跟我之前想的不是一回事儿啊，太温柔了。而且什么呀，他俩正吃呢，闺女回来了，闺女回来一看，哟，我喜欢那作家怎么快变我爸爸了？虽然没说什么，但实际基本也算是同意。然后这俩人很快就生活在一块儿了，生活在一块儿，这个这时候其实出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只要这个女作家写不下去，她就刷推特，写不下去就刷推特，看谁骂她，看谁骂她。然后她又找到了她的第二个目标，因为其实这会儿性质就开始变了。第一个，她杀人的时候还是充满着她心目中的正义感，就这件事儿，不管就是说，先不论就是。这个公诉量刑上看他是不是正义，从他自己的角度讲他是正义的，但是从第二件就开始变到哪儿了呢？他因为没有开始有点什么呀，没有灵感，他就找去杀人。
第一次杀人是算是一个偶然巧合、
嗯、
第二次他就想寻找一个目标了、
嗯、对，他就变成寻找目标了，他找到了一个穿着这个叫什么碰碰一个那个碰碰头的一个男的，直接就杀到人家里去了啊，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找啊，当然也可能是村子小，这个因为这种小城市嘛，然后这个可能也好找，找人家里去了。找人家里之后，这个人其实也很神奇，这个人穿着个睡衣，为了自己穿睡衣还跟女的道歉呢。其实你会发现他生活中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恶，挺这个，虽然邋遢吧，但是语言没有那么过激，
主要是因为他现在下线了。
哎，对，就是下线了，没那么过激，
是下线了之后上线的时候他才变成那个恶人，
对，网怒症。但是呢，但是一聊起来，这个就是因为这女的说，就是你骂我的话太难听了，就是他骂那话我们就不在这儿学了，是一些关于生殖器的话。然后这男的自己还乐呢，说你不觉得我骂的很有创意吗？都是你他妈怎么不用这个话形容你家里的，你不形容你媳妇儿呢？你不形容你妈呢？你家里的女性，你为什么不用这些词儿去形容呢？他说：“因为我们家里人没写这么烂的书啊。”他说：“你书真的太烂了，写的。”
哎，我真的，因为我休息两天吧，我就上网看看那些综艺片段
啊。
啊，我突然觉得太一下午就这么欢快的就过去了。啊、看看那些唱歌跳舞的明星在那个节目里边。嘻嘻哈、
嗯、
完了不用关心现在发生什么、
嗯、
挺好。
对对，确实是。然后这女的就是，所以其实你看很有意思，其实以前老觉得就是他们直面的时候可能不会去，键盘侠在直面你的时候可能不会说这些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上线跟下线的事儿。
嗯，我觉得现在已经慢慢的在线上影响下线了。其实真的在一点零的，我就觉得好多时候是有一个一点零的键盘侠。一点零的键盘侠是因为匿名性，是因为上线就容易骂街，他的这个上线之后表达出一种很躁狂的状态。下线之后其实跟上线完全不一样，甚至经常就是说你在线下遇到他其实可能很和善，不会表达出什么恶意。你会这时候发现他找到的第一个这个键盘侠是不匿名的，第二个键盘侠是线下依然表达恶意，我觉得这就是键盘侠的二点零，他已经从线上影响线下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正义。
嗯，关键他是这也没有，现实中也没有人治他，
没有人治他，这不大姐就治他了吗？
是，就是也没有这个法律法规去约束的。
对，我不可以说你的书写的次吗？谁，对吧？就因为这事儿就回到线下。对吧？就反正我啊，就是说从我们家这个有时候路过邻里之间，就是这个楼底的这些北京的大爷们穿一垮篮背心都在那说谁谁谁那个谁就是一傻逼，就这对吧？没说这么一句就把他杀了，这件事对吗？这值得思考，值得思考，对吧？你说谁谁就怎么着，他说那就不对，就他就是一傻逼，你就给他也杀了吗？好像也不对。但是这件事一旦到网上，感觉性质就变了。就是原先我真的觉得原先就是好多人上网说一些胡话，现在他在网上说多了已经影响他线下的状态了，线下也开始说这些话了，胡不胡咱不知道啊，就也说这些话了。反正这女的一看，你就本来这女的其实有点想放弃杀他了，但是结果这线下这大哥继续说他书写的次，这女的给他杀了。 当时趁其不备，趁其不备，因为那男的没想到你个女的能杀我吗？趁其不备，但是说一句话，那么北欧这姑娘确实也是身高马大，这个跟这男的个儿也看也差不了太多，上来就给人勒了。这个，但是这
男的可能也就是手指头有点劲儿吧，经常敲键盘，其他我看也身体也不是特好。
对，反正身体不像特别强的样子，就直接给弄死了，杀死了，杀死之后拿平底锅打死的。然后把中指也给剁了，所以他又落第二天新闻就报道了，平底锅杀手出现了，有人用平底锅杀人，对吧？但是你不得不说，他这会儿好像杀人的这个动机在发生一些变化，因为他回家之后就很开心，创作就大幅度的提升，对吧？然后这个
其实被他杀的人也是，在网上骂完他之后，就回到生活就很开心。
对，对，我跟你说特别对，就是其实他在，我会觉得他在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线下的极端键盘侠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是类似的，就是他每次去阻止了别人，去惩罚了别人骂他之后，他回家很开心，然后做很多事就变得很顺利，感情也顺利。家庭这跟闺女的生活也顺利，原先跟你跟闺女说话一脑门的官司特别不高兴，现在在这个出去把键盘侠给弄死了，就回来跟闺女说话特和蔼，书写的也开始变快了。后来就是开始就后边又是谁，就是哎，他突然发现更严重的事儿出现了，网上有人说他是恋童。为什么呢？说翻出他十几年前的一条推特了，看这就是不清推特的后果呀。哎，说他当时他说他喜欢一个比他小3岁的男人，他当时这个19岁，就反正比他小几岁，这个说一算15岁，说他19的时候跟一个15的好了，这19他成人了，15未成年恋童。你好像这个逻辑无懈可击，对吧？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这个，但是其实也好理解。那会儿找一个跟自己相差2-3岁的谈恋爱，这事儿也很正常。但是互联网不管，反正就给他扣上恋童的帽子，又给他气的，妈的！就是因为在这个西方，这个问题是等于是最最最最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可碰的问题，对吧？给他往这种红线上推了，对吧？这个就相当于说他不爱国，对吧？这个一下他就错了，那我得必须得把事解决了，就找谁说的，对吧？他就先找了一个人去了之后，这人好像是个他们当地的一个官员，就是小官吧，就是公务员吧，在那在家洗澡呢，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说这个？”他说：“因为可笑啊，我知道不是真的，就网上嘛，就好玩呗，说一个可乐的。你看我找着了你这么一个小把柄，多有意思呀！警察又不会真抓你什么的。”他说的，我一点都不觉得可笑。你看我笑了吗？然后就那什么，就是拿这个，最后拿他那个笔记本扔在浴缸里给他电死了，就又杀了一个。回家又开心了，又开始疯狂的创作，对吧？他是之间已经杀了好几个了，就是有一段蒙太奇，但是他杀完这个之后，就是他这个，但是他就是每天夜里边，但是他这时候不是已经跟那个男作家同居了吗？他每天夜里出去杀人，老说夜里出去办点事儿，对吧？老是夜里出去办点事儿，最后有一次杀完人回来，被他这男朋友给逮着了，说你是不是有外遇？而且说没关系，咱们需要坦诚，你只要就说了我什么都能接受。哎呦，其实他这个时候双手沾满鲜血，然后背在后边，怕被这男人看见，这男人过去拥抱他，表达对他的爱意和对他的包容，说爱可以包容你，对吧？这真的是这个有点意思。哎，然后这个时候更关键的是什么呀？这个他那个闺女那边，他闺女那边不是一直在搞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集会嘛，对吧？在他们学校里边，对吧？他弄了一个大标语，写的是什么？操国王，我们要言论自由。荷兰是有国王的，荷兰好像是有王室的，他们是还存在国王这个职称的，对吧？就是他直接写一个我要操国王，然后那个校长看了都震惊了，就是说咱们能不能？不写操国王这句话，这操国王这个话挂在咱们这个学校的这个大门上，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行，听你的，回家改，回家改。我第一次给改成什么了？什么？如果国王同意，我可以操国王。哎，他就是想写这几个字儿，前后逻辑无所谓，前后逻辑无所谓。把最后是改成什么了？最后也特逗，最后改成了是那个我们要言论自由，但不说我要操国王，就是那几个字儿写的最大个儿，就是这种，那个，这个，但是这什么更进一步说回这作家，这作家更进一步就说一下他那个编辑部的一些态度，
嗯、
编辑部反而对最近好老人攻击他很开心，
有流量是吧？
哎，大家注意啊，这个态度很重要，这个态度很重要。其实编辑部也不关心这个人是不是被网暴了，说网暴了好啊，我准备挑几条。开始这女的都震惊了，她说：“哎呦，会不会有被网暴了？你们是要开除我？如果你要想让我开除我，你就直接说。”说没有，这是好事儿啊，我准备挑几条不错的，骂的比较狠的，就贴到咱们那个封面上、封底上。就是为什么吗？这就引起网络话题了。这就引起了双方的对立，支持你的人就必须会买了，因为买你的书就代表了反对那些骂你的人。哇，这他妈是不仅仅是流量密码，这就是财富密码。哎，这些女的，我这可以，这女的那反正能挣钱也可以吧，对吧？这个，但是这个主要现在这个话题已经变得很走样了。不再说书写的难看，说他恋童了嘛，以至于让警察找上家门了，对吧？警察上家了，但是警察一来家里的时候，实际这女的特紧张，因为这女的以为她杀人的事情败露了。结果警察来说，我们是来这块找性奴的，因为现在有人举报你在家里边窝藏了一个性奴。他说：“您查，您翻哪儿有，对吧？您翻哪儿有？”警察说：“我们知道都是假的，但是我们接了人打电话举报，我们必须得走流程来一趟，对吧？配合一下工作呗。”然后就说：“而且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事儿就是确实太多了，因为你是名人，毕竟你是一个这个公众人物，你是一个名人，然后你这个你还这什么这个有这么多人现在。”说你有这种事儿，对吧？所以我们得总得来一下。然后他说：“那个我一直没找着是谁带头说这个事儿，其实我也挺烦的。”然后那个其中有一个警察说漏了，说的就是那个谁吧，说那个塔利克说的，是不是他？然后就问另外一个，说：“您说叫什么？”他说：“不是，我没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他发现说漏了，应该是他们警方知道是谁是带头人，所以
但不告诉他，
但是不能告诉他，就怕你这个。出事儿，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女的还准备杀她女儿的校长，因为她女儿的校长也不让她女儿说操国王，她觉得很生气，她把说要操她的都杀了，但是不让她女儿说操国王的，她要把那个也杀了。反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一些这个。怎么讲？他们叫双标，这算不算？我不知道啊。这就是片子里的表达，实际上说的双标了。人家说那个，你要用杀人的方式保护你女儿，有权利说操别人，但是别人说操你，你就要杀了别人。其实，这个略微的，就是开始了出现了一些异样啊，这出现一些异样。他实际上后来是。感觉啊，就是这几块，第一他感觉他找到了这个说他是恋童的这个带头人了，因为他就通过那个警方说漏的那个名字在网上不停的寻找，他最后寻找到一个。然后呢，同时呢，他每次杀人都递了一包，这包里边装着各种他杀人的工具。他女儿在这个他女儿发现这杀人工具了，但是从他女儿的判断啊，就是我家里现在有一包杀人工具，上边带着各种的鲜血淋漓，而且根据这个我的判断，就是一件一件，就是这个前一段这个终止杀人狂的这些作案工具。我家有一个终止杀人狂是谁？不可能想是他妈。
对对，
家里边有一个涂着他妈黑眼圈、抹着黑指甲，然后专门每天写怎么杀人的一个他妈的一个恐怖作家，不是他是谁呀？所以他就觉得是这个人，他又开始阻止他妈，跟他对吧？直观反应杀人的一定是这个男人啊，对吧？他刻板印象了， 的刻板印象了，我觉得。
其实这里边所有人都是这种思维模式。
对，一定是这个男人才杀人啊，女人怎么杀人呢，对吧，刻板印象了啊。他就直接跟他妈，就跟他妈也提出来，但他妈说的，他没跟他妈直说，说我觉得他是个杀人狂，怕他妈接受不了，但是去跟他妈就是说的那个，我觉得他有问题，你最好小心。他妈说不行，他会给我快乐等等的。但是他妈呢，还实际上还是他妈不是那个男的给的快乐，还是他妈杀键盘侠给的快乐。这女的就是最后这个还是去找了这个，找到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塔利克的这个人去杀他。到那儿一看，是一老大爷。岁数很大，但是说的话确实挺像那个塔利克的，他塔利克挺像的，张嘴就是你他妈这个什么什么表，对吧，就开始骂他，就他妈在网上让你胡说，对吧。然后这个他就打他这个给这老头先捆起来，老头一句话不说嘛，老头也特他妈机灵，老头这个自己把这个绳解了，跑楼上看见自己老太太，看见自己那老伴儿正玩他妈的蜘蛛接龙呢，玩纸牌呢，跟老太太说的赶紧报警，自己抄上枪就要跟这女的对决，因为这女的是在找这屋里还有没有别人嘛，就要跟这女的对决，因为这女的没法判断这老头是不是那个塔利克，只是那个什么，只是开始就是知道是这尖儿，所以就是想审问他，老头不说嘛，给老头绑起来的。但这会儿老头拿着枪，然后骂他说你是什么什么婊，你他妈就不该在网上说什么这些话，你他妈就是一垃圾。这女的听，不是你是谁呀、啊？就他妈你在网上说垃圾话，你在现实中也说垃圾话，对吧？这就是你看这个键盘侠又升级了。这个键盘侠他已经不是简单的在网上骂，线下骂，他拿起了这个枪了啊，就差抄 U 型锁了，就他妈要砸向你的头，对吧，砸向你的车，砸向你的一切，对吧，就打这女的。说这女的那他可不知道，这女的已经是连续杀了多少人的杀人狂魔了，对吧，这是棋逢对手啊，键盘侠大战杀人魔啊，这杀人魔杀人魔这一刀给他脖子抹了。说这老头还挺筋捅的，这他妈颈动脉给捅了愣没死，可能捅的不够深，拿枪跟这女的继续打，这女的最后把枪抢过来了，老头跑给老头打死了，拿枪给老头打死了。这个就有点怎么说，这女的我后边就接了一段，女的坐在车里边哇哇哭，不太好判断这个哭是基于什么的，不太好判断，我觉得有点忏悔，就是觉得
失控了，
这一切太失控了，
失控了，
这一切已经失控到一定程度了，就觉得不对，因为他一直宣扬的是平等自由珍爱生命、
嗯、
他已经开始杀老头了，因为前几个那个键盘侠还都是典型的恶男，
对
对吧，这种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怎么穿着脏睡衣拉一拉他，张嘴骂街，或者这回他杀的是个老头，对吧，而且老头还有个老伴儿呢，就是因为他之前不是想去杀他女儿的校长，最后没杀成，是因为他看到那个校长跟他的那个妻子拥抱嘛，人家也有人家的家庭嘛，人家是骂你不对，但是骂你就可以杀人吗，这不就逐渐升级吗，他有点觉得自己这个错了。但是呢，就在这一段实际也是这个的高潮，就是这个戏的高潮不太高，但是确实是这一段，他在杀他的同时他忘了一件事儿，杀这老头的时候忘了一件事儿，他女儿是不是他答应去女儿的那个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活动上边去发言嘛，他没去成，所以呢这个他男朋友去了，他男朋友说哎呦，就是他女儿还直接问他说我妈呢，他说不知道你妈去哪儿了，说你妈要不来我帮你妈念那个稿吧，因为你妈已经把她的演讲稿写好了，我帮着念吧，他说不用我念，对吧，就是因为这女孩已经觉得这个死亡史蒂芬是这个杀人魔了嘛，所以这女孩这段拍的特好，是穿插的，一边这个女孩在发言，一边是她妈妈拿着枪在丛林里边去找这个老头，对吧，这个女儿一直在发言的这稿都是她写的，在说这个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该有的最基础的权利，我们有权利说那些别人不爱听的话，因为对吧，因为言论自由其实核心指的，如果你说的都是别人爱听的话，那没有人会阻止你去说，只有你说别人不爱听的话，别人才会阻止你去说，所以才要去争取这种自由，争取的就是说你不爱听的话，我们在这是言论自由，就是在说别人不爱听的话，我们有说别人不爱听的话的自由。
但是说我 但是我们也有权不看，
哎，而且
我们也有权不用那些软件儿，
而且还写到就说的，我们现在可以说每一句话，对吧？嗯、而且甚至就是他妈还特意写了一句，我们可以说我女儿的，我们可以说我女儿的那个校长就是一个傻逼，对吧？就是，但是别人说他是一个傻逼的时候，他拿枪打人家，就是他那个画面拍的特别有意思，就是女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在拍他拿枪打那个老头。对吧，就是然后说我们就不能够心平气和的去表达不同的观点嘛，他在拿枪打老头，就是当然了，从另一个角度讲说什么呀，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他其实提到的就是说还是表达观点，因为这些人键盘侠已经达到了谩骂的程度了，辱骂的程度，当然后来我好像大概查了查，是说这种辱骂在不同的国家的法律的界定会不一样，好像西方那些国家还确实是允许在网络上去攻击这个名人，因为他妈主要属于名人了，如果说就是邻里关系的话、
哦、
可能在网上说发出
有一定名叫什么名誉权是吧，
对，就是他一旦有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名誉权的时候是可以攻击的，就是说他们也是为了保证能够监督这些名人，如果必须对于名人的说的每句话必须坐实的话，那么可能就没有人敢对这些名人犯的错误说话了，对吧？所以为了大家能够说话去监督他，去评论他，哪怕说错了也可以，所以是允许的。但是他妈其实已经是名人了，但是他妈其实也一直提到一件事，虽然说我是名人了，但我还是个普通人啊，我看到那些评论我真的很难受啊，我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啊，
你不看不就完了吗？
可是谁他妈出了书不想看看大家对我的评论是什么样，好知道自己写的好不好啊，要不然的话我就会被我的领导 PUA 啊，老跟我说你得写点醍醐灌顶的呀，
所以这里边就也得他需要一个经纪人，
哎，对对对，
就他的这个账号啊，他所有的社交媒体的账号都是应该由经纪人来把控的、
哎、对，要不然好多明星那时候说号都不是自己上的，正常自己上得气死，
这就不应该自己上，
就得有一经纪人，他没有，
咱这账号回头我就给那个杰西卡，
杰西卡，杰西卡先把不好的都屏蔽一下，
那个公众号反正是给杰西卡了，
嗯，
对
对，然后这个当然这回虽然这个他把这人杀了也痛快了，但是哭得挺厉害，他女儿由于没有那个他妈没来参加这个演讲，他觉得他妈晃点了他，回家跟他妈提出了，就是我要离开你，我要去爸爸那儿住，因为不是说单亲嘛，他有个爸爸就一直没出现，所以女儿也离开了他，然后他把网线给剪断了，知道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他妈是这个网，
这还是没必要，他就把账号注销就完了，
还特意买了个诺基亚手机，
但死活就是还那账号不能放，
对对，账号没放，账号没放，但是呢，就是他已经等于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了，然后这个也发表了，大获成功，然后这个有一天早上，就是他要给他开发布会了，给他开发布，就是他这个新书出版之后，反正有一天早上吧，他收到了一个信封，你其实寄给他这男朋友，这个死亡史蒂芬的。
嗯，
打开一看，里边写了一句话：“你的秘密我都知道了，对吧？”这死亡史蒂芬很机灵。后来回家，死亡史蒂芬也看见这张纸条了，就是虽然他给扔垃圾桶也看见了，一拿那直接跟他们家那个女儿房间门口写的那个，不就是什么离我远点那种字一对比，这你女儿写的呀？就知道他没告诉他，但是他知道这是他女儿写的了，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他女儿不是一直认为是这个死亡史蒂夫去杀人了吗？所以这个女儿就下来恐吓他的，就是想让他离开他妈。当然这个死亡史蒂芬是自己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他妈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特别贤良淑德的一个男性，特别贤惠的一个男性，他贤惠这个词儿，
我就是
特别对对，爱做饭，爱收拾屋子，
这是我，
确实是你确实挺爱做饭，爱做饭，爱收拾屋子，对吧？这个特别的和善，而且老跟人劝这女的别老看微博，
对，我老劝你，我老劝你吧，我就是这死亡史蒂芬，
对，看着挺狠，
我劝你。你别老看那什么，咱们在录音的时候就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了，
立好人设，挣让大家买买付费节目，挣点生活费就行了，
给大家图一乐，
对，
大家得听一乐就完了，
别老说观点，对，继续往下演。哎呀，不行啊，我是这女的呀，我不行，我想看看我说的到底好不好啊，我这一看怎么老有骂我的呀，我着急呀，对吧？ 对吧？最后这个就是他后来给他女儿还发短信，发短信了，只能打电话，然后说明天是我新书发布，那个你一定得来，挺重要的日子，而且这个书等于是他最成功的一本书嘛。这个当天，这他女儿来了，女儿后来来了，说毕竟是一家人，特别温馨，毕竟是一家人参加妈妈的新书发布会，然后这个。但是呢，这个死亡史蒂芬呢，可能就实在是不知道他这女朋友干了这么多杀人的事儿，因为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但是他知道不让他女朋友看这个推特了嘛，但是他老看，他心理承受能力很强，他老看，他老说我不看，我看他老看，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强，看他人怎么评论
他写的东西。那不已经很刺激，所以没有人敢给他发那种更刺激过爆的东西了。
对，我觉得
他闺女不是一开始觉得他是应该是一个很酷的一个人吗？
对，结果是一个温顺的大哥哥，对吧？其实我真觉得跟写的内容有关系。他写的是他们各种那种什么杀人放火、
啊、
这种，其实这种下边真没有什么人。
是、啊，
人称子说你写的不好
看，
你看
那个
不会骂你。
我咱不是有那个。周冬老师那个微信吧、人家每人发的朋友圈都特别那个生活的是吧，就什么好吃好玩的都是这样。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这个谁，他但是他看推特，看见对他的一些评论了，然后给他看呢，说哎，你看这条评论写的挺逗，虽然是骂你的，但是他里边写的这个什么语双关语还挺好玩的，他其实当玩笑看嘛。结果这女的一眼看见了，哟，这个骂他这个。也叫那个什么塔利克，我之前杀那塔利克不是这个塔利克吗？又
杀的塔利克一世，
又一个塔利克，又一个塔利克，但是这回这塔利克的这个名全一点，带着后边的那个姓的缩写。他这回回去实在憋不住了，用他前男用不是用他这个死亡史蒂夫男朋友的这个一搜着人家了，拿着之前老头从老头那儿缴获的枪就去找这家了。就去找家穿着他这个新书发布会的这个西服就去了。去了之后一敲门，然后出来一男人开门，他直接问说你是塔利克吗？那人说干嘛，他砰一枪给人打死了。打死之后就听那个楼上喊爸爸怎么了，他端着枪上去了，一个未成年的一个青春期的大男孩在那里被吓哭了，吓尿了。他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西服的怒目圆睁的女人举着枪上来指着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塔利克，我说你为什么在网上骂我，我也是个普通人，我很痛苦，你那么骂我，他说我觉得好玩，可笑吗？我一点都不觉得可笑，我也是个普通人，我是纳粹吗？我是什么暴君吗？我为什么受到这么不公正的待遇？所有人都骂我，我又不是大坏蛋，我很痛苦，我要杀了你。其实没有说要杀他，就是他有点那个
激动了
，但是他确实还是把这男的杀了。原因是什么呀？他听到了有人叫他的名字，叫他小费啊，那死亡史蒂夫找他来了。但是他一受惊，
一哆嗦，
给那人打死了。人打死死亡史蒂夫为什么来找他呀？是因为那女儿看他妈不在家，找死亡史蒂夫摊牌来了，说我他妈发现了，就是你杀人，就家里工具都摆出来了。那死亡史蒂夫都傻了，他说你等会儿，我先做个饭，我在做饭的过程中能静静的思考。他说你他妈就是一变态，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杀人工具，你还在做饭，我他妈现在要报警什么的。他说的就是这死亡史蒂夫就。从冰箱里拿豆子的时候就拿着那盒手指头了、啊、然后跟他还当时还在解释嘛，说着说着突然就是最后说到了，说难道是我妈杀的吗？你妈晚上真不回来。我操，一下所有人都震惊了，说哎呦，是不是我妈他妈杀的？而且这时候也发现盒里的手指头了。
嗯，
这个时候死亡史蒂夫说坏了，你妈肯定又他妈上网了。网络使人愤怒，网络使人疯狂，网络使人杀人，说吧，赶紧就看你，他用他手机，操你妈！原来用我这个谷歌搜了一个那个什么塔利克谁谁谁，住址都有，我赶紧去救你妈！骑着蹬着自行车，他们也没有车，俩什么著名作家，蹬着自行车就去了，太慢了，这会儿所以上去了，一叫他说的小费，别动手，但是一叫他一害怕，砰一枪走火了，给那男孩打死了，打死之后这女的就。 软过来跟他说，就说他们都罪有应得，他们都他们在网上骂我，他们要把我逼死了。后来这男的大概意思就是说，那就是也不应该杀人啊，对吧？就这意思。他说
他倒他妈变理性了，对
啊，他说好，你跟他们是一波的，你站在他们那一队，你是那个队的，我也要杀了你。
哎，最后杀没杀呀？
应该杀了，
有点杀了，
应该是杀了，没演，
杀了就合理了，
没演，没演。但是在这女的出现的时候，浑身是血，因为之前她打的那几枪身上的血没那么多，得有一个近距离的一个这个枪弹的一个箭射，才可能箭射到那么多血。所以她应该是把她的男朋友史蒂夫也杀了，因为
死亡史蒂夫真死亡，
死亡史蒂夫真死亡了，因为她认为死亡史蒂夫说了我们看似很正常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就是虽然这个。史蒂夫说了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对，
为什么站在他那边，
对，为什么非常说了一句非常对的话，就是说没有人应该为这种事儿去死，也没有人是罪该万死，不可这个救赎的，对吧？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话。但是这句话虽然很正确，虽然放在任何地儿看似都正确，但是这时候对于费姐来说，你这句话是在为那个键盘侠说的。
对，你已经跟我不在一个立场了，
你现在已经站队站错了，
你他妈屁股歪了，
对，你的屁股歪了，你的屁股没跟我的屁股坐在一起。在这个时候抛开事实不谈，你的屁股歪了，那么你说什么都是不对的。
现在只要屁股对了，你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了。
对，你屁股对了，你现在说杀人什么特别棒，对吧？你说人类都该毁灭，你说什么。
但我跟你说，现在就是立场优先，就是你想现在就是活得更安全一些，就是得那个立场。
我觉得这篇到这儿就是把这个键盘侠进一步的升级给表达出来了。
因为你在跟我谈论一个正义跟非正义的事，但我觉得现在正义跟非正义现在只能是排在立场之后，这就是现在现实。
对，这个，当然最后结尾就是他去参加了新书发布会。因为他的新书发布会的封面是白色的，然后上边有那个红色的花瓣跟血迹，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他正好跟他现在穿那身白西服浑身喷着血的这个形象很像，所以当他进入这个会场的时候，所有人以为他为他的新书做了一个很酷的造型，然后他最后举起香槟杯拿着他的书说，这个因为这个敬生命，就是致敬生命，我们这本书是写给生命的，他的书依然说的是那么尊敬生命，但是她连自己的男朋友最后都杀了，对吧？但是真的说回来，她这里边对于这件事儿的，有就是后来好多人看完之后吧，我觉得他们最迷惑的是到底作者是一个什么观点。其实我觉得他的观点就是整个价值观的崩坏了，没有说谁对谁错。我觉得并没有说因为这个女的杀人了给键盘侠洗地，因为这个女的最后的那些怒吼其实都是我们能亲身感受到的。我们就是个普通人，为什么在网上去挨骂？我也没有，对吧？就是这个，我也没有说因为怎么着挣多少钱什么的。天天有人去，当然了，没有人要挟我那什么杀我，对吧？就是，但是总就是那种要挟感特别明确，对吧？总说我要取关你。
哎，真的，我很早以前我发现什么我要取关你，感觉好，你取关我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坏处吧？
但是这个话的那个你体会，
但是你能体验到他的逻辑源头是哪儿？
他逻辑源头就是我在要挟
你不顺着我，
你不顺着我，我就可以要挟你。当然他们不敢说我要杀了你啊，但是有些更极端的确实也说我要杀了你，还有什么我要就你妈怎么着什么着。但是这种态度就我要取关你，就是这种要挟感。
哎，我不知道就是说这种话的是大人还是小孩啊？
不太好说，
会不会是小孩啊？
嗯，反正这片里最后那个键盘侠
是
个小孩，
就是这跟家里人，就是跟家长，就是
我觉得就是
那种感觉。
我觉得取关很正常，我也经常取关一些我以前关注的推这个叫什么 UP 主啊，或者一些什么抖音博主，经常取关。
啊，
可能因为他现在做的
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有时候很多人就是。被惯坏了，
嗯，
我给你面，我他妈给你脸了，所以我关注你。
对，我取关就是取关了，
我
觉得
我现在取关你，我他妈就不给你脸了。
对，他们主要还有
这事儿啊，这事儿可能适用于大多数人，但不可能不适用于可能像一部像我们这种人，就我们这种，就是你真的没有必要，
嗯，
我们不是特别关心你关不。 你还想追着听你就听，
对，
就
不想听就取关就行了，无所谓的事儿。
跟那小孩被惯的，
对，
就
是那意思，就是我意思，就是说你取关，我也会取关好多的节目，就默默取关就完了，还特意要去说一句啊，因为这个我很生气，我取关你，就这个。就变了，这个就变得很奇怪了。其实就是但就是这就是这个这种态度，就是内核是这么个意思。而且你看这里边就是跟刚才说的那个最后那个，就是他其实有几个的这个对于键盘侠的起伏的观点。我真觉得键盘侠进化到 2.0 了，或者可能现在是 3.0。 我觉得 1.0 的时候是由于匿名性，其实他们表达的就是骂街。就是其实开始那个史蒂夫其实也表达过类似的这种意思吧。其实大家就是去来宣泄情绪的。我觉得 1.0 的键盘侠就是来宣泄情绪，我不管你是好是坏，我先骂你一波，对吧？主要是那个以骂电影为主嘛，骂这个商业电影，就骂足球，反正逮什么骂什么吧。就是这个，其实没观点，没立场，就是想骂波街，自己高兴。我觉得说实话，这 1.0 我能接受，我接受 1.0 的同志们骂我们，非常接受。你这样的话骂我们之后，你心情好。然后你也能跟这个女主似的，跟杀了人似的，你回家家庭和睦了，搞上对象了，对吧？这个性生活和谐了，我觉得特别好。但是后来主要什么呀？后来变了，就是这个剧里边，这个电影里边上来那些，就是开始其实那些匿名谩骂这个女主，也就是看看。但是当他发现，哎，有人他妈贴自己的真头像，其实这已经是 2.0 了。很多这个现在这个键盘侠可是带着真名的，带着我是谁，我是哪儿的，我就骂你。因为什么呀？他不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了，我觉得，他是觉得自己很正义。因为有一阵儿，
现在是这样，只要打着一个立场，就可以进行那出击了。
对对对对，我曾经为了体验键盘侠的这个生活，我特意去做过这个一段的这个尝试，确实挺开心。
这就是好像感觉这种立场就像你的那个。精神信仰的一样，
对，
你突然觉得你好像做这种恶事已经是师出有名了。
他觉得
你以前去喷人，你觉得我感觉我就是还是在做一个坏人，
对。
但现在我不是了，我现在在为了我们这个共同的立场，为了我们共同的精神信仰。
太对了，你说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键盘侠2.0，他是为了什么？他出去骂街，就1.0的时候骂街就是宣泄，别人找到你他会哎呦真对不起，我就是为了好玩。2.0不是，我是为了正义啊。你不该被骂吗？你的立场对吗？你的屁股歪没歪？对吧？你有没有就好不是这一种，还有好多种。你有没有普世价值？你算是个人吗？对不对？你是个人吗？对吧？就是好多种啊。我这个不是涵盖某一类，其实就是某所有的这一类都是，他们会站在各种立场，甚至很多是对立立场。
立场决定了，
对吧？
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哎呦，这个是2.0，我觉得我现在更进一步的，我觉得已经进化到3.0了。
嗯，
这里边带着流量的事儿，
嗯，
带着流量的事儿，煽动起情绪了，然后找到了一些这个就开始扒了，就各种扒到你的很多那个，就是像这里边不就是说他十几岁的时候找了一个比自己小3岁的人算年龄，又擦着边呢。那男那女的后来解释了，说那按过生日的话，人过16岁了，对吧？对吧？我19岁，说找一个比自己小4岁的，你们一算是找了一15岁，但不行，是我那个就是我生日跟他生日正好是我过了19岁生日，他不是他过了这个16岁生日嘛，对吧？但有人就会扒这些，扒你以前的，扒你所观察你，这现在更恐怖，扒你，把你给扒的那跟筛子似的，给你过完了，每一个字儿每一个字儿的抠出你的问题来，给你贴出来，就直接就把你打成了这个，直接给你打到耻辱柱上。你看我这词儿整的可以吧？给你打到耻辱柱上，而这类就更可怕，这类更可怕，而且还有一点，
没事，不上网也不可怕。
还有一点什么呀？对吧？咱也是跟这女的一样，因为现在你不能不上网，
不能不上。
咱节目不得上网吗？
这查健康宝，
对吧？咱节目也得上网啊！而且就是也会有啊，有时候跟老袁聊天也会说呀，说得做点这种醍醐灌顶啊、颠覆三观呀，有什么对各有什么对社会洞察呀？这不是现在火吗？对吧？你不做这个，现在人客户不乐意买你们广告啊，对吧？这。也会受到这些影响啊，这但是这些东西什么呀？那些又都
是、就是、说咱，你的意思说这个广告方就是说希望咱们更有态度
啊，对，
更有态度，更能咱们的甲方希望咱们 观点更加尖锐，
对啊，
标题能够更加辛辣，
是啊，
能挑起更多人的愤怒，
对啊，
这样才能有更多的
键盘侠过来一起打架呀，两波键盘侠在这儿互冲。
原本一百多条评论不够，得1000多条，
现在是博客就是上千条评论啊，就咱们那儿老100-200条，大家就是来这儿打打哈哈，哎，不错，这期挺好，没有用，人要看到观点的碰撞，就这一个底下就两边骂起来最好。
那我下次跟你碰撞，
你再拿麦克风戳我嘴，一边戳我嘴一边跟我碰撞，就咱俩就别碰撞了，对不对啊？就是这有流量啊，所以你看那个，
没事，如果人家认为就是，哎，如果人家认为咱俩那有碰撞的话，能加钱的话，那下回咱俩在节目里边就互相骂。
算了吧，我干不出来，我干不出来。但是你看，
为了钱，我可以，我可以做这样开心的事儿。
你看这个片里边，这个片里边主要是那个编辑部对这对键盘侠的态度，
嗯，
是高兴，
是，
他是高兴，他豁出去了，这个主播，这不是这豁出去了一个作者那个什么，对吧？但是人家成功的作者是谁啊？就是人史蒂夫那种，当然也跟他的选题有关，但是就是说人家就是看开了，嗨，都是演，看明白了，跟你似的看明白了。哎，真是跟你似的看明白，就是演呗，互相打起来才好呢，对吧？这其实很有意思，而且
网络就是一个舞台嘛。
而且我觉得什么，键盘侠最可怕的点就是，记之前有期也说过，以前老觉得那个真小人最坏，伪君子还会伪善着，就至少不会直接干坏事。现在我觉得在网络的情况下，伪君子更可怕，因为他会把正常人变成键盘侠，你老跟键盘侠对线，你就变成键盘侠。这女的其实最后的整个心态是跟键盘侠类似的，对吧？
我觉得这女的可能是网龄还是
小点，
太浅，
对对，而且这真的是，你说最后这女的就是她觉得很痛快，她每次杀完人她觉得很痛快，其实就跟键盘侠上网骂完街之后她很痛快，她觉得自己干了一个很正义的事儿，很伟大的事儿。而这个女的本来挺好的一女的，就被键盘侠这么长期的谩骂，把他变成了键盘侠，老跟键盘侠骂街，一定会变成键盘侠，对吧？因为什么呀？你跟键盘侠讲逻辑，人也不听，人跟你讲立场，所以你也得跟他讲立场，最后你就变成你也是个讲立场的人。然后他骂街，你只能比他骂得更狠，要不然你就输了，对吧？谁又不想输？结果最慢慢，你就发现你也失去了逻辑，你变成了一个只讲立场的骂街人。
还关键是现在这种事儿也没人管。你网上骂就没人管，谁什么你逻辑立场、谁管、啊？
这个就是这个片儿提出来
的。人家这管的都不管你，你是老百姓瞎操什么心啊？你
这其实说实话，这个片儿因为是这个荷兰片嘛，其实这是西方其实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也不管啊，
就是没法管，因为管的话是不是在打击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言论自由和键盘侠之间的区分线在哪儿是找不到的。
没有，我觉得这就是目前就是大家做好自我保护。
对，这是肯定。为什么不让那些施暴者更好好的管束他们？
哦，
主要是我们管不了，我们真想管，我们管不了，
不
我们说谁也不听。
你要说这话，人
对吧？我们想管，我们不听啊！你要让我管，我希望世界上没有任何暴力啊！
哎、就我说就不上那些网就完了。哎、我不跟你说，像就是咱们休息两天吧，
特开心。
我有一天下午。我就上网、搜了一个许久就是我在上网搜了一个明星、然后我想找他的一个 MV 的歌、结果发现没有找到，就是他在综艺都是他参加各种综艺、这特奇怪，我本来想听他的歌、看他的 MV，
没有歌都是
没有完，他都是他综艺，然后我看了一下午他的、在各个综艺里集锦，
好看
吗？他的八卦就整个人挺放松的、因为你那所有他在综艺里的那种表现，包括其他的综艺明星在综艺里的表现、都没有什么立场，就让我暂时忘掉了现实的一些烦恼。然后突然觉得哎呦困了，晚上睡觉睡得
特
好。
所以说了吧，说这个其实他这个这因为这里边他还确实提到了一个西方更在乎的一个话题，就是言论自由和网暴这件事的划界在哪儿。其实
我觉得你刚提到的网络自由跟还什么。
就是这言论自由跟网暴
啊，网暴就这两就这就是言论自由这个东西的这个定性标准一直没有进化，没有
太对了，
没有进步，但是呢，它的对立面已经在、在进步了，
所
以这就是 魔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你说的特别对，言论自由没有那个这个定义，没有因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发生变化。
嗯，
因为原先言论自由就是可以，我就比如我就跟我们家我跟我爸俩人聊天，现在骂会儿街，我骂邻居也好，我骂哪个明星也好，我们在我们家饭桌上骂，我怎么骂都不应该把我抓走吧？
那你最多你爸揍你的，
怎么着？他骂邻居，我没同意，他把我打了，是吧？那现在我们都一块骂，对吧？就是那谁谁又他妈当街泼屎，真他妈不是个玩意儿，就是狗养的。就这，当然这个话如果发到网上，是不是就有问题？因为网络到底是不是属于网络，属于一个什么环境是没有定义的？比如说啊，今天这个我们这个全场开大会，邻居也是我们厂的，我在这块说的，我看我们家邻居就是只狗，这我肯定有问题，因为这在一个公开的正式场合不能这么说，但我在我家饭桌上可以这么说。但是网络是属于一种这种公开的严肃场合，还是一个个人的表达场合，这件事的定义其实不严谨，就是说跟以前的那个定义不完全一样，所以它就产生了言论自由的这个事情到底在网络上该如何用。现在国外没弄明白，不是那个川普被禁言之后，川普说的美国没有言论自由嘛，然后美国他只要自己做一个推特说要表达他的自由，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需要进一步的这个延展这个探讨的，到底对不对？因为也看到了很多的网暴确实把一些人逼死。
嗯，
活生是这个片子里演的是一个假故事，
心重的人就容易
真的。这个片子里演的是个假故事，到现在我没有听说去把键盘侠杀了的事儿，应该还没有。但是键盘侠逼死
悬、
这个、
了，快了，
我觉得快了，确实我承认
快了
。但是键盘侠逼死人的事儿已经是非常多了，所以这个片里出现这种事儿，会不会某一天在某个国家出现？我觉得也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互联网，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绝对坏的东西，它确实有它好的一面，只是我们真的还。得去进化我们原有的所有的这种认知还是没有进化完全，甚至太多的人不愿意去进化现有认知，因为在现有状态下骂起街来比较开心。